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叮叮叮，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感谢神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上节课还没有查完的部分，请哪位同学帮我们念一下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之后的内容。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以加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嗯，感谢主。我们在过去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呢，都在看家谱，看诺亚的后代啊，看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以及他们的后代。
嗯，
我们说最终我们是聚焦在了闪和他的后代上面。
对，
圣经在这里记录呢，从闪开始到亚伯兰呢，一共是十代。那么这十代呢，我看到资料就说他可能跳过了中间的许多代，为了凑齐十代。那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好像也不止一次的这样哈。我昨天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时间是均匀的。确实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啊，时间它确实是均匀的。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上帝的维度里，或者是在上帝的视角下，时间不见得就完全是均匀的。当然我们很难想得通，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想不通硬去想，只是我突然就觉得对上帝来说，时间均不均匀倒也无所谓。
嗯，
因为它不受时间的捆锁。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开始让我开始觉得特别不理解。你描述一个家谱，你怎么能够说减几代就减几代呢？
嗯，
你就为了让它对仗工整，就明明是十五代，你就写成十代，这个太不严肃了哈。
嗯，
那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动在里面，就是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我们还是习惯用一个我们自己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比如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纪年表，纪年应该是很工整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我们想从圣经的字里行间去分析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就屡错再错，因为它并不是按这个排序的。今天飞鸟读的经文，等会儿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排序也完全不是按照长幼顺序来排序的。第二个呢，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看一幅水墨山水画，就中国画的山水画，比如说黄山吧，我们看这幅水墨山水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拿着这幅画去当做地图给我们做导航的。
嗯，
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我们只会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它。
嗯，
我们不会傻到说我就拿着这个水墨画，我看这儿有一条路，这儿有一个桥，我就要按照这个东西去导航。为什么？按说你一幅画，你为什么不画得精确？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代一代，你为什么把这一代给我省略了呢？非常简单，这个家谱的罗列不是让你用来对照推算年月的，这个家谱的列在这儿就是为了一个完整的对仗，为了让你弄清楚这几个节点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代表一个一个的时代，比如说亚当到挪亚，挪亚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主耶稣基督，为了这几个时间的节点让你记住。
除了你说的这一点呢，就是可能是 我们在读经和解经的时候，可能过于关注某一些好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数字，就好比说圣经里不停地提到七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满数。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把七当作一个特别神秘的数字去研究，当然可能比如说你碰到七的时候，上帝亲自有一个解释说啊，到七年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只是告诉你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日子满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你非要从七里面去挖掘出来一整套上帝背后的东西，除了你自己想好像又是像神一样或者想了解神的意图以外，没有别的用途。杨光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明明是十五代，你为什么要写成十代？
对，
其实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满数的时候他的一个列表而已。就像你刚才说，我为了展现个美，我把黄山的这个山水有的地方把它突出了，有的地方把它虚化。
我要给你的是什么？
对，
非常同意你们二位的见解，特别是刚才杨光提到的这个山水画不能拿去当地图用，我感觉这个观点非常，
这个比喻比较合适，
哎，的确是这样的。那个真是拿那个山水画去当地图用，咱们在生活当中就感觉到很唐突的哈，
对。
但是呢，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是把它真当成地图在用。
我们把诗歌当历史书看，然后把历史当箴言看。
对对对
对
对
对。
的确，咱们在研究、在学习圣经的里的经义的时候呢，咱们的确是要把它当成一个上帝要告诉咱们的一个要义这方面来理解，而不去拘泥于在里头到底是十代、十一代、十二代，或者谁的长幼顺序啊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哈，有些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觉得也很好。有些神学研究他也去研究它，我觉得我们要警惕什么呢？第一，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这个？我们总是试图从圣经里找到更多的线索，因为我们很看重这部书，我们也很爱这部书，我们把它视为生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能够向我们展开，能够让我们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线索。有时候我们这种想法就是我能不能找到圣经的密码，
对，
就是把这个神秘的面纱给揭开。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爱圣经，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捷径可走，
对，
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得着，就是我们人类嘛，总有这种探秘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看，人就有他非常可爱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必困惑于此，也不必在这上面有过多的
不用太上纲上线，也不用太
探险探幽这样的心情，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
对对，很有意思。
我觉得
我
是同意杨光这说的，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你引到圣经的学习中间去或者研究中间去，不失是一件美事儿，
对
吧？
而且还真一不留神，可能这探险探幽真探出一个什么真理出来，
就是这个话就要小心。就是探险探幽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有可能。
因为你柳暗花明的时候，你会知道神触摸你。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总是想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祷告就蒙应许，有的时候祷告就不蒙应许，对吧？那么我曾经就尝试过，现在还在进行，就是没有结束哈。但是和当初的出发点完全发生了变化。开始我就是不停地看圣经里面描述的所有的人类向神祷求的事情，有祷告，有求告，有呼喊。这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神对于每一个呼求他的反应是什么，就圣经里面记述的反应是什么。一开始我想研究这个东西或者去探索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刚才杨光说的那个，我就想发现有没有一个捷径去走。我做了一段时间这个探索之后，就发现啊，其实是神不停的要告诉你，神是听义人的祷告。在神眼里，如果你被看为义的话，那你的很多祷告就会蒙应许。但是同时你又会发现，神又是极具怜悯心的一个神，在很多时候就是圣经里面说他想怜悯谁他就怜悯谁，所以不可能找见这个东西最后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是什么东西。现在我的心思就发生变化了，我还会继续去查这一类的资料，但是每一次查的时候其实可能就越来越多的就多了一些理解，多了一些感动而已。
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用一种什么方式，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蒙上帝的垂听？当然了，咱们的祷告从原则上说，咱们肯定是要尽量要从揣摩上帝的那个旨意的方向来祷告。
对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呢， 你尽管把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对啊，
你尽管说出来。至于说蒙不蒙上帝的应允，这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主权。有可能你的祷告并没蒙应允，我们要顺服上帝最终的安排。
你既然说到这儿啊，这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我们要提防一个东西。
嗯，
因为我们是从代一代的这个家谱到了怎么祷告啊，包括到了有这个探究神的密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要警惕不要落入神秘主义。
嗯，
啊，落入神秘主义以后，我们会过于的去追求所谓的这种灵里面的感受啊，
嗯，
或者是根据一些风俗啊去做一套这种类似于法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落入迷信之中了啊。那么上帝愿意启示给我们的，他恨不得道成肉身住到我们中间来告诉我们，
嗯，
他不是要故作神秘，他向我们隐藏的这些东西一定是因为我们不适合接受，或者是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密的东西，所以才隐秘起来。
嗯，
我们相信他的美善。
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嗯，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阿门。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啊，这个闪的后代的家谱一直指到了一个即将出现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身上。那我们在他正式出场之前，我们请大和给我们说一说他在研究闪的家谱，尤其是到了亚伯兰的这个近几代的时候，他的一些看见。
嗯，
好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也是上节课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学到的这个26、27、28这几个经节呢，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嗯，
我们重点要考察的一个主角出现了，这就是阳光提到的，就是亚伯兰这个人。
嗯，
因为这亚伯兰的出现对我们后续的这个经文的影响是太大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爷爷那一辈开始啊，就是拿鹤。拿鹤29岁的时候生了他拉，他拉在70岁的时候呢就生了三个孩子。哈兰，一个是拿赫，还有一个呢就是亚伯兰。
嗯，
这个亚伯兰当然后来的名字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
嗯
啊，他们这三个孩子的长幼呢，应该是哈兰是最大，拿赫是老二，然后亚伯兰呢是最小的。
结果他正好列反了。
对，
他是从小往大列。
他从小往大列的。
对，所以我们对闪寒雅弗的这个理解的话，也有可能他真的不是这样的。
嗯，
对。那么这三个孩子呢，哈兰是老大，哈兰呢又生了三个孩子，
嗯，
一个叫密加，一个是易加，是这是两个女儿，
嗯，
还有一个儿子呢叫罗德。
哦，
哎，这罗德也是后来我们后续经文里头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了啊。拿赫娶了一个妻，这个妻呢恰恰就是他的侄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兰大哥的女儿，
嗯，
叫密加。
嗯，
这是我们的这一章经文的29节提到的啊。
嗯嗯嗯，
拿赫等于他娶妻呢也是在自己本家里头找的妻子，而不是到外头去娶的，
嗯，
就是等于他娶了他的侄女。那么亚伯兰呢，他娶妻呢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叫撒莱，后来呢叫做撒拉。
嗯
啊，在咱们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没有提到撒莱的背景。
嗯，
那么在后边的第20章的时候又会提到撒莱，实际上也是他们本家的人，
嗯，
是亚伯兰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嗯，
也就是说他也是他拉的女儿。
是的，这是我对这些人物呢最后的一个
我们梳理了一下，
梳理了一下。那么我梳理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大家待一会儿进一步查考这些人物的时候呢，做一个背景吧。因为大家就知道罗德是谁，哈兰是谁，拿赫是谁，亚伯拉罕是谁。
嗯嗯嗯嗯，对。
哎，我记得上节课还是上上一节课，您提到了亚伯兰出生的时候，挪亚还没死。
哎，以前呢好像也没太关注，但是为了这次这个查经呢，我也仔细一看呢，就咱们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实际上呢，亚伯兰生活的这个年代啊，
嗯，
他的时代的祖爷爷闪还活着呢。
哦，不是挪亚没死，是闪还没死。
哎，
也就是说在亚伯兰那个时代经历了大洪水的那个人还活在这个世界，
还活在那儿呢。
嗯，
对，
我相信刚才说到闪还活着，并且亚伯拉罕死了闪还活着呢。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相信闪是完完本本的可以把他所经历和见到的，比如说大洪水的这些的完全的讲述给他自己。
我相信你会有这样，
尤其是亚伯兰应该是可以得到闪的这样的一个亲自的一个记述。
对，因为闪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历史价值就是他亲历了大洪水嘛，他亲自跟着挪亚一起造船，一起在挪亚方舟里面躲避，包括一起登陆，包括一起得到了诺亚之约，这些都是他亲自经历的嘛。
是，
但是我现在也开始怀疑啊，就是我们的这种推算方式，
嗯，
它是否准确？
嗯，
因为如果他都已经落了好几代就没给你记进去的话，你的这个谁生谁谁生谁这个之间他会不会有一些差池呢？
我觉得如果说有漏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依据圣经的牌，你比如说法勒生拉吴，然后他就法勒在30岁的时候生拉吴，拉吴32岁的时候生西路等等等等，圣经的经文来推算的话，可能刚才你说的某一代会有漏，但是从年代这么排
下来，它的时间节点是准确的，
是准确的。
我说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11章的第26节，
嗯
嗯，
他说拿赫生了他拉，然后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
对
拿赫、哈兰。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孩子不可能是同一年出生的，
嗯嗯，
而且哈兰的话应该是比亚伯拉罕大得多，否则亚伯拉罕在后面他其实和罗德呢是一个伙伴的关系。但是你要是仅仅从圣经我们就拿出一个数字公式来这样套的话呢，11章26节你就会觉得哦，那就是他拉在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实际上我看了一些辅助资料说他生亚伯兰的时候呢已经130岁了。
阳光提到的我觉得还是很对的，就是说咱应该从他拉205岁的时候往前倒推75年才是亚伯拉罕出生的那年。
对，因为我们后面有经文证明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他是75岁。
对，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爸爸他拉死了，倒推就是130岁的时候大概生的他。
对， 对
啊，至于哈兰什么时候生的，拿赫什么时候生的，他列在第一个。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儿的这个生卒年月啊，我们用它来推可以推，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严丝合缝呢就不好说了。
嗯，我能理解你说的，就是说在时间上不要太过于那个，
就是它不是一个用来推纪年的东西。
但是刚才大河说从205倒推75，这个是可以商榷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一死亚伯兰就离开，神就找亚伯兰去离开。
那我就问你，
在这个中间
他死了没有？
他死了呀。
那就只能比他更大，比如说他死了10年，
这就是我说的逻辑。
他才75岁的话，他就140岁生的。
他爸死的时候他才60岁。
对，他爸死的时候他才60岁，
那
就他爸140岁的时候才生的他。对，
啊，
对，
对，就越来越大了。
记得原来我们曾经好好的算过，说亚当多少岁，也是这么一代一代这么算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去想，有没有可能啊，神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这年份啊，它有可能是不精确的。
嗯，
因为你要是从不同的角度算上去，会发现它是互相冲突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上帝让我们用它来推算年龄的。
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他拉70岁的时候就开始生这三个孩子。
可以这么理解
啊，
可以这么理解。这是我们给他找的一个唯一合理的一个路径。但是好在就是关于他拉以及亚伯兰以及他离开乌尔是有后面很多经文的映照，我们才推出来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在前面我们看那家谱的时候，他就没有其他的资料，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资料，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天然的正确，从字面的就去推导它了。当然这个可能是要牵扯到另外一个学科，就是圣经考古学啊，这个可能要牵扯其他的资料，就是其他的一个领域了。我们现在在这里第一个要知道的，他是闪的后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第二个他和罗德的关系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其他的就是在一个爱好的范畴，你偏爱什么了。
嗯嗯，
就刚才你们推的那个啊，就不能排除它是一个依据。
嗯，
在这里边还是渗透了有一定的含义的。
嗯，
未必我们现在能真的明白这含义，因为我到现在听着你们讨论的他这个时间的问题、岁数的问题哈，我就觉得比我第一次在读这个的时候要看得清楚的多得多了。
嗯，
但是我看他就跳代也好，好像他让你糊里糊涂的，但是最关键的，他其实还是逐渐缩到他要真正突
指向的这个
人上。
没错的，应该是说该忽略的忽略，
哎，
该 关注的关注。
在这里你想忽略都忽略不了，你发现他就直冲着他拉的那一条线就来了。
对，我说的该忽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说纪年上面有一点点的出入的话，是可以被忽略的。代一代的指向来说，我觉得就不可以被忽略的。
你比如说以咱们现在学的这一段经文，你比如说哈兰什么时候出生的，拿赫什么时候出生的，圣经里没有来指明。这个呢我们也不去关注它，完全是可以忽略。但是如果要仔细想要推亚伯拉罕的出生年月，咱们是有依据可以推出来的。
对，
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句经文给你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刚才阳光说咱们都知道了背景了，所以咱们就按照咱们的习惯的想法，要把大小那个年月都给他彻底捋清楚，我们是想这样。但是真正这句经文呢，假如反过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突然间的肯定那个亚伯兰就好像他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我明白，
事实上也是最重要
的。小西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时间节点，不论继续的是谁大谁小，圣经主要是让我们关注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他
放到最前面
一个是什么。
没错，
对，
没错，
其实跟闪寒雅弗的
道理是一样的，他为什么把闪放到最前面？
对，
就像在这里面为什么把亚伯兰放到最前面？这就是说上帝显明给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是谁。
但是你真去推的话，你还能推出好多秘密来。像当初咱们推闪、亚弗这个，还有那个韩，他们之间的那个先后大小，和今天你推完了以后，你就再返回去看，你就会发现，哦，神突出的是闪，接下来又是亚伯兰，就这两代人的关键点就出来了。但是你不推你看不见。
就像是说包括后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把长幼专门颠倒过来，而且让我们看见并且能推出来，这是一个刻意的把长幼颠倒过来的时候，其实让我们读懂为什么要把长幼颠倒过来。
哎，而且现在来了一个重复的做法。
对对对对对，
重演等于。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经里有时候记述的时候它是按照顺序来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神就不按照顺序来，不是说我们掌握了一套它的规律就是如何如何的。在这节经文里头我觉得还有几个点，就是人名和地名的互用，有时候用一个人的名字就给一个地方命名了，
对，
有时候因为这个人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人就以这个地的名字给他人命名了。
对，
这次我觉得有这个地方就哈兰，
哈兰
是不是就是因为是亚伯兰的哥哥哈兰而得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不知道。
对，
我觉得应该
比较很严谨的回答。
那个哈兰的出生是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的，乌尔离哈兰大概1000多公里都不止。
对，
而且呢就是说在塔拉带着家人从乌尔到哈兰的年代，哈兰的儿子罗德都很大了。
对的，
我的意思就想说哈兰起名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又到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一个是时间上有几十年，大概有60-70年的跨度，距离上有上千公里的这个隔离，所以之间
有可能是不相关的。就首先是说哈兰的名字不是以这个地名来命名的，这是可以基本上确定的，
哎，
对吧？
可这一点，
这个地名会不会为了纪念哈兰而
没错，
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有点支持阳光的想法哈，就是说当时的哈兰这地方如果没有他死在这儿的时候，那个之前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他拉呢他们走到这个地方，肯定这个是当时是那个幼发拉底河旁边的一个小镇或者能待住的地方，
对，
恰好哈兰死在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在那待了可不是短时间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全家到了哈兰的时候，那哈兰那个地方还没名字呢？
会不会不叫这名字？因为咱没法考证。
对，哈兰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办法去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有一个名字我觉得我们得有建立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就叫做乌尔。乌尔呢在圣经中出现的也不是一次两次，那么在这个地方乌尔代表着什么？如果从属灵意义上来说的话，乌尔往往代表着老我所在之地。我们知道迦南是应许之地，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呢，当时的乌尔 是一个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乌尔呢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古城了，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注入波斯湾的一个入海口。
入海口，嗯，
那个地方呢是相当富裕，
现在的伊拉克一带是吧？
就在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是当年相当繁华的一个地方，
嗯，
也是很富庶的地方。亚伯拉罕当时住的条件，从资料上看相当的好，
都有壁炉了，
都有壁炉了，所以上帝让他出乌尔去要住帐篷，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的。
在大河介绍的时候，我又专门又查了查，就是圣经上关于哈兰的这个解释啊。刚才阳光提到乌尔啊，引起我这个兴趣，就是前面我们会看见，就是说神后面呢，为什么又要让亚伯兰呢，又从哈兰又要离开？他的爸爸在哈兰之地死了，
嗯，
但这个地方并不是就是神所说的应许之地，
嗯，
所以神又要从哈兰把他又带出来，
嗯，
也就是说，上帝把亚伯兰的爸爸从乌尔带出来带到哈兰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让他离开这个老屋，
嗯，
所以这个哈兰呢，如果要是说一定说有它的属灵意义的话，哈兰反倒有点像旷野，就是说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意里面，他说哈兰等于交叉路口，
嗯。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它其实是处在这个过河和不过河之间的这个区别，
嗯嗯
嗯，对对。
如果追它的属灵意义呢，我倒觉得上帝把塔拉一家，就包括他的孩子亚伯兰、塔拉的孙子罗德一起带出乌尔，
嗯，
实际上呢就是让他们跟过去拜多神教要彻底隔绝，
嗯，对对，
嗯
嗯，
这是第一步，把他们先分离出来，
嗯。刚才在上课以前，大河也跟我说，他看一些资料，塔拉本人他也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祭司，是吧？
对，
嗯，对对 对,
对，
就是说，上帝拣选了这些人，要把他们从原来地方先拔出来，
对，
要让他分别出来，
对，
把他们分别出来之后，再给他应许，哈，
是的。
所以你这会儿你回头想，伊甸园最早就是我们始祖犯罪啊，
嗯，
就是是。让人无可推诿，是因为伊甸园是神给你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
嗯，
是一个和外界隔绝开的一个环境之下，
嗯，
然后你犯罪是让你无可推诿。我不能这会儿说我说都是怪大河他引诱我，对吧？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翻回来，从今天我们再来看呢，上帝要拣选你的时候，也会把你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环境中间把你拣选离开这个地方。上帝第一步把你先从这个地方分别出来。
嗯，
课前我和小西也讨论过他个人的一些的经历的分享哈，他也在给我说，他说哎呀，感谢上帝，好像上帝在让我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专门从那个好像模棱两可的这个地方呢分离出来，他没有让我进入到那个模棱两可的这个地界中间，然后让我去挣扎做这些事情，他就把我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好像相对纯全的这个一个环境中间，我不去想这个事情，真的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对，
嗯，好，那我们关于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学习呢，就到这里。
嗯，
我们今天的下课时间也到了，在下一章一起进入亚伯拉罕时代。
好，
好，
好，那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祝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